从许多堕落的光景中蒙更深的拯救。主啊，让我们做基督徒不迷糊，我们也不糊里糊涂的度日，实在因着你话语的光，叫我们的脚步能走得坚定稳固。主，晚间我们再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承认人的心思对主的话的领会极其有限，唯有你的圣灵在里面做开启的工作，能叫我们不仅明白，能够看见的更多。所以我们仰望你自己的灵运行在这个聚会里，但愿说的听的都在你的恩典当中。主啊，感谢你是我们的恩主，你愿意把所有你一切的丰富都跟我们分享，所以愿我们晚间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预备好的器皿，也是倒空的器皿，好叫我们多多的来承受你的丰富。愿你祝福这一点点的时间，用丰富的同在充满这个地方，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要继续在这里交通创世纪啊。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从第二章的18节开始。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从这个18节啊，我们读到25节，好不好？如果愿意的话呢，可以跟我一起来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兽、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好，这一段话呢，哈，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女人是怎么造出来的，啊，那么我们晓得，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哈，有男人有女人，那么没有第三性，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神重要的一个创造，那么在这一段话的里面啊，隐藏着很多属灵的含义在里面。我们已经讲过啊，圣经这本书呢，是专一讲到神永远旨意的一卷书，啊，所以神有这许多的作为，都是为要表明他自己的心意，啊，所以我们一方面知道这个事实啊，这个宇宙怎样来的，万有怎样被创造的，男人怎样被创造的，女人怎样被创造的，圣经在这里都有非常清楚明亮的一个记载。 但是我们晓得这些不光是一个外面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而已啊，因为神在这里更重要的要表达他自己的心意啊。所以在这些话语的背后呢，都隐藏着一些属灵的含义在里面。我们希望一方面呢，从字面上啊，我们能了解到神自己的作为，另外呢，我们更多的是需要从他字的背后来明白他那个属灵的含义啊。这里从十八节那里开始，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啊，他这个他没有讲亚当，他讲 that man 啊，那一个人啊，独居不好啊。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圣经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它背后的一个有隐藏的一个含义在那里就很明显啊。我们知道这个背后因为有神的旨意在那里啊，所以后面我们会晓得那人在属灵的含义上是指的基督说的啊。这个独居不好呢，就是他原文就是单独啊，单独不太好。所以因此呢，神就开始要给他们要制造一个配偶啊。那么这里的造呢，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制造的意思。这里哈，这个配偶这个字呢哈，英文里面叫做 helpmate 啊，就做他的一个什么帮手啊，做一个帮助他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晓得哈，神在这里隐藏的含义里面呢，已经把基督和教会的那个意念呢，把它隐藏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神造女人作为一个配偶啊，这里不仅讲到要与她相匹配，更是她什么呢，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啊。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呢，今天教会在地上的这个建立啊，只能帮助基督啊，也就是说呢，他只能为着基督的益处的。但是你看看今天我们对于教会的意念，我们的思想是多么的混杂啊！那么从整个教会历史上面来看啊，教会呢不仅没有帮助主啊，并且呢给主带来许多的难处啊。所以当初神造女人的时候，神的这个意念里面呢就隐藏着这个。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正懂得教会意义的人呢，我们晓得教会只能帮助基督，你不能够成为基督的难处的。但是我们看看无论教会历史或者今天地上的教会啊，真的是基督的帮助吗？很多时候反而是基督的一个难处。所以在教会历史上，真正认识教会意义的人啊，我们知道他们不仅要摆脱过去所谓基督教传统的一些思想和意念啊，他们知道教会的建造它的唯一的用处，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彰显基督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啊，我们能觉得说呢，你不能把教会呢把它变成一个宗教团体，你也不能把教会呢变成一个慈善机构，你也不能把教会变成一个人所谓的组织的东西啊。神的意念在这里是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 helpmate 这个字哈，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需要把它牢牢的记在心里面啊。这个英文里面的这个字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眼。今天呢，我们晓得人呢不够明白神在创造中所有的这个含义，不晓得神对教会的心意，甚至有人愚昧到一个地步啊，把教会当成自己的 产业是吧，当成自己工作的一个彰显啊，当作自己的名声一个发表的一个地方，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错误啊。所以你回到圣经最原初的地方，你看见神的意念都是非常清楚的啊。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呢，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呢要牢记在心的啊。在中文圣经里面啊，翻的这个东西不够那么样的清楚啊。他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啊。在英文里面或者达比圣经在原文的翻译里面呢，说不仅是让他做他的一个帮手，并且后面有一个字叫做 his like 啊，他后面有这么一个字啊。His like， 这句话很重要，这个意思非常重要。就说呢，这个女人被造出来的时候呢，她是要完全像她，是她那种的情况啊，就是像她与她匹配。那我们知道在这里啊，神做这样做法里面就有隐藏的含义在里面了，你知道吧？就告诉我们教会呢是只能作为什么，作为基督的一个彰显的啊。所以呢我们在创世纪一开头神造女人的时候，神已经把这个意念放在里面。我想如果我们没有后来的新约圣经的话，我们根本不会懂得的，对不对？但今天呢，我们在新约圣经的这个光的底下，启示的光底下，回头再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觉得非常的清楚啊，神的意念在那里非常非常清楚啊。所以从表面上看起来，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对不对？表面上是这样的，但是呢背后隐藏的含义呢已经指的基督和教会，这个意念啊已经很清楚。那么到第十九节这里呢，那么神呢就用土造了各式各样的野兽啊，空中的飞鸟，那么神就把它带到这人的跟前呢。这里这个造字啊，它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一个陶人的意思，就是魔造啊。那么我们知道人是用什么造的，人是用尘土造的，动物和鸟呢是用泥土捏的，这是神捏的一个一个样式捏出来的啊。你看这很有意思，你知道圣经这样的说法很有意思的。那么神造完了之后，就把这个东西一样一样的带到这个神的跟前，不带到人的跟前啊。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夏娃还没有造出来，神先把这些东西造出来。所以呢因为弟兄讲得很好啊，神把这个造的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各式各样的事物带到亚当跟前去的时候呢，就想要让亚当看看有没有适合于做他配偶的啊。那么呢神给亚当的智慧很大，所以来了一个老虎，来了个狮子，来了个大象，他就给他取了名字了啊，取了名字，但是呢没有一个是合适的啊。所以我们有弟兄们这样解释很好，就说呢先把这些东西带到亚当的跟前，说一样一样的捡，捡到最后没有一样是合适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人活在地上啊，人对于神的认识不够清楚，不够敬畏的时候呢，常常把这些地上的什么走兽这些东西都把当作神的，是偶像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这里神告诉我们，这些都不合适的，让亚当自己做选择啊。结果呢，他看的都不合适啊。 那么他说各样叫各样的活物，这个活物啊，它原文也是意思叫 living soul， 就是说呢有魂啊。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动物呢是有魂没有灵的啊，因为它不是神吹的气造的，是手捏，神把它捏出来就捏出来了，就这样啊。所以它有魂啊，所以你看见动物啊跟人之间呢有的时候可以沟通啊，像狗啊猫的这些呢，他们跟人之间呢都能有点沟通，或者你说说什么他也能表达他的意思，对不对？就是他也有他自己的一种的情感呢，也有他的思想，不很简单就是了啊，这是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里啊有一件事情很有趣，我们年轻时候在教会里啊，因为有的弟兄姊妹家里养狗养猫了，他们都非常爱这些狗和猫的，跟西方人差不多。有时候那个狗死了，他们也很难过啊，也很难过。所以他们有时就跑去问一问年长的姊妹啊，他说啊，这个我家的狗能不能上天堂啊？所以你知道这个问题啊，现在是一个好像很难回答的问题啊。结果我听说那个姊妹讲的话，她说将来你们全家上天堂，狗也跟着上天堂了。哇，这个姊妹就很高兴啊。不过呢，也有年长的弟兄们说这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灵的，他只是一个魂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当然这是圣经中啊就这样说啊，就他们这样各样的活物呢只有魂啊，他们有他们的智慧，有他们的情感，那你可以也可以有一点意志的决定，对不对？但是他跟人完全不一样啊，他是没有灵的。那么亚当呢能够给每一样的动物给他命名啊，哇，这真是不得了啊，是极大的智慧呀，极大的智慧呀，我想我们今天有点生物的常识，你就晓得了。你光一个鸟啊，这个种类不知道有多少，对不对？你想想看，你能叫出几种名字来的？我叫不出几种的。哎呀，那个鸟的种类之多之复杂，你给它每个都取名字，真的不容易的，对不对？但是当初你看亚当可以给各样的活物取名，他把什么东西带到面前，他就按照那个形象就给他取名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亚当被造的时候是有一个智慧啊，是非常聪明的啊，那个头脑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但是他就说呢，在这里呢，当这些东西过去的，他就没有遇见配偶啊，没有遇见配偶呢，他就说他没有 found his like， 啊，他没有找到跟他能够匹配的东西，所以呢，现在神就进一步做一件事情，神就什么使他沉睡，那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有新约的亮光的人回头读这些，你都会很明白了，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个睡跟死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基督徒死了，我们就说他怎么样，睡了，对不对？他有一天要醒过来的啊，我们跟外邦人不一样所以我们是睡了啊。所以这个睡了也就是死了啊。所以现在呢，神使亚当睡了，并且是沉睡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他必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不死就不可能怎么样产生女人，不死就不可能产生教会啊。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圣经的思想，它是怎么样完全一致的啊，这很奇妙。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读圣经时，我们要知道当初啊，我上次也讲过，当摩西写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他哪里能晓得几千年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对不对啊？他完全不晓得的。那么神借他的手写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这是圣灵在他里面给他的一个启示啊，他就按照这个写下来了。那么他死了之后呢，睡了之后呢，神就从他的肋旁怎么样拿出一条肋骨啊。那么我们一想到这个肋旁，你就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情况，对不对？哎，这个真是很巧啊，为什么这个兵丁啊一扎扎住不扎肚子，扎到肋旁去了呢，对不对啊？也不是扎胸口，对不对啊？扎肋旁啊，他为什么扎这个肋旁呢？因为这个什么，神已经定规了，你不能扎别地方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女人是从这个肋旁出来的，所以我们晓得那个兵丁用那个枪扎到主的肋旁的时候呢，圣经记载什么？有水和血就从他的肋旁流出。所以这个水和这个血就是主建造教会的材料啊。所以你就看见了，在圣经里面这些东西啊，它都不能错的啊，完全错，它必须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是主从肋旁，然后呢他就用这个肋骨造了一个女人。这个造啊，造这个造呢，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它是用了另外一个字，叫做巴纳这个字啊。我想主要让弟兄姊妹一个印象，就在创世纪里面看他用了很多不同的造，我们讲过有这个两个不同的造，这里有另外一个造，这个造叫什么？叫做建造啊。所以你知道到了新约时代中的时候呢，当教会被建造起来，就用这个字，这个建造这个字啊。所以教会呢是神建造的工作啊。这真是圣经呢奇妙的地方啊，他的用词遣字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准确精确啊。那么所以这是在第22节那里啊，我们看见神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啊。这个女人呢，她原文那个字也可以翻作就是妻子啊，对，原文就是妻子的意思。他就把他领到那人跟前了，那这里呢哈，那人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可以称她为女人。”那么这里呢，中文圣经呢有一个字也没有翻出来，就说呢 ，this time 就是这一次啊。那么神曾经把很多动物啊、飞鸟啊、各样的种兽弄到亚当跟前，对不对？那亚当都说这个不是，但这一次啊。这次就对了，所以前次都不是，只有这次是啊。那么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就说他完全是出于亚当的，是从亚当身上出来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啊，我们要明白主的心意，我们晓得教会完全是从基督出来的东西啊，他不能用基督之外的东西来建造。但是今天我们看在地上教会，人对于教会建造思想啊，表现的是多么的混杂啊。所以教会在地上不存了，你知道不存了。为什么呢？太多不是基督的东西。所以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限定的啊，除这个之外没有一个东西能够用来建造教会。所以今天呢，你不要看有的教会人数众多啊，很热闹很狂，将来到主跟前去的时候呢，所以最后我们要经过什么台子？经过基督审判台前，对不对？为什么要经过这个Bema，经过基督的审判台前呢？因为他要把一切所有不是基督的统统把它滤掉。所以到那个时候，就可能很多人呢会懊悔。为什么呢？他一生的努力，一生的工作热心，到最后归于无有，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建造上，你要非常的谨慎，你必须要紧紧的记得，是出于主的才是主，不是主的就不是主。所以不管你那个团体多大，不管你这个背景是怎样，不管你弄得多热闹，弟兄姊妹们，神不能接受的。所以这亚当的这句话呢，也是很厉害的一句话啊。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教会必须是出自这个基督的。他再加上一句话，他说：“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啊，当然有很多人觉得说，在婚姻的事上是不是也这个样呢？啊，我们的妻子是我们身上肋骨拿出来造的嘛？我想这个主要的在这里还是要明白那个属灵上的含义啊。我们从前有弟兄们这个读到这里，真的是回去数肋骨，没少一根。对，所以呢，这里有属灵上的重要的含义在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然，女人是从男人身上造出来，这个是事实啊，这是神创造的事实呢。下面呢，一句话很重要，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他这里讲到因此，就知道那个原因了啊，为什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二人合为一体，因此这是个原因啊。所以呢，在属灵的事上啊，弟兄姊妹们，我常常感觉到有很多事情的发生，我们要去追那个原因啊，你要能知道那个原因很重要。那么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啊，我想各宗各教，连那些所谓的这些哲学家、思想家们呢，他们都在那里讲究所谓因果关系，是吧？要查因啊，所以今天世界上的人呢，一直在找那个世界第一因在哪里啊？那个因呢，原因是哪里？那么事实上，今天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也是这样，你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它一定有原因的，也许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搞不清楚这个原因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你就完全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所遇见的事情，很多不能解释的东西，弟兄姊妹，到那一天你就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并且我个人深信一件事情，在世界上面你会冤枉冤屈的，到主跟前去的时候的话，你是一句话你也说不出来的。神会把原因清楚原因告诉你，为什么这样遭遇这些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地上跟随主，这也是我们里面呢需要有的一个敬畏啊，敬畏主的一个心啊。你有因，一定有那个结果的，一定会生出那个结果的啊。圣经也讲嘛，你种下去什么，就长出什么东西来的啊。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需要这个被提醒的。他这里讲哈，这里的这个他说哈，因此人要离开父母。这里的人呢，不是光指的男人，是指的也是个人啊。就是其实呢，男人女人都是这样啊。因为现在呢，神要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有一个组合，那么二人成为一体啊。我就说在这里，你如果能来属灵的含义的话，你就知道更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啊，就要离开啊，离开这些，那么呢，要二人成为一体，成为一个身体。那么将来我们与基督啊，我们晓得完全成为一体啊。所以这是圣经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字。那么25节那里说，当时夫妻二人呢，赤身露体，并不为羞耻啊。那弟兄姊妹，我们讲过《创世纪》，讲到很多源头，然后呢， 呢，他讲到为什么人会羞耻心呢？在我们今天地上，我们觉得羞耻心很重要，对不对啊？人如果不知道羞耻啊，那这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么在这里呢，他告诉我们，原来两个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原来在那个无罪的光景中的时候呢，根本不需要有羞耻感的，是因为有了罪了，我们才需要怎么样羞耻，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我们是活在堕落的光景中，所以羞耻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当然对当时来讲，没有罪嘛，没有罪哪来的是羞耻？不需要 shame 的，你知道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当初他们这个在无罪的光景中的时候呢，是没有羞耻的。弟兄姊妹，你如果你能把这句话连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我们主的救恩多么的宝贵啊。所以呢，在希伯来书里面讲，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对不对？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在属灵的事情上啊，进入属灵的境界，进入永远的情况里面的时候呢，就不需要羞耻。只有在罪恶的这个世界的里面啊，人才会有羞耻。因为什么呢？在那一个世界，在永世的，在神的这个世界里面，一切都是圣洁的，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这个不圣洁的这个地上，我们这些人的不圣洁啊，所以呢需要有这个羞耻感啊。将来到主那里去做的没有罪，都是圣洁，所以不需要羞耻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在神创造女人的这件事情上面啊，隐藏了很多的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并且把以后人的生活中间的有许多的一些的原则呢，他通通在这里已经借着这个隐藏的含义已经告诉我们了。那么好，现在呢我们来到第三章啊，我们来到第三章呢我们一段一段的读好了。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五节啊。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所有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我们知道在第三章以后是讲到人类堕落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呢，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被许多人都已经解释过。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你里面也已经有了这个印象啊。不过呢，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头来把这其中的一些的意义呢要把它看一下，因为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呢也是重要的一个警戒啊。所以我们如果能从根源的事物上面知道一切事情的演变，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来讲在属灵世上是非常有益处的。他这里首先告诉我们说，神所造的蛇比一切其他的那动物都要狡猾。这个狡猾这个字啊，它原文的意思就是技巧，它特别有很多的技巧啊。那我们都知道今天呢这个蛇呢已经是魔鬼的一个化身啊。这个魔鬼的技巧这是多得不得了啊！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很能领会这样事情。仇敌要来试探，来引诱我们，那这个花样是多得不得了的啊！所以 这里神就说那个蛇比其他东西更技巧。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蛇呢就开始来引诱这个女人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哈，有人想说这个时候亚当跑哪里去了啊？为什么只有一个女人在那里呢？对不对？那么也可能这个伊甸园很大啊，这个亚当呢因为受命呢要修理这个伊甸园呢，他不知道正在哪里正在做修理，所以那个这个女人呢夏娃呢就一个人没事就在那逛啊逛的是吧，就是走到那个园子当中去了啊。那么蛇看机会来了啊，所以这里就让你看见是蛇在这里开始引诱这个夏娃。嗯，那么这个蛇会说人话啊，这说明呢这是不是一条普通的蛇啊。那么这条蛇定规什么，是被邪灵已经附上去附身的，是魔鬼附在他的身上啊，所以他就会说人话，他就跟这个夏说话，对不对？他说神岂是真说啊，这个告诉我们呢，撒旦从起头最起头的那个诡计就是制造怀疑。而我们晓得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在我们属灵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圣经啊。但是我们人非常容易怀疑啊，所以呢撒旦就用这个怀疑这个东西啊来引诱试探人。所以你看到今天呢很多破坏主工作这些东西啊都是怎么制造怀疑。所以有人告诉说圣经这本书真的是从神来的吗？啊，有人就说这个里面啊很多都是人的话，哪里是这个神的话呢？你知道在近一两百年在欧洲有所谓的高等批判啊，这个高等批判呢这一般人呢都是在德国呢一般呢非常有学问头脑非常聪明的一般人，他们晓得今天呢你基督教你所有的圣徒们的信仰是建造在圣经上，对不对？如果我们能把圣经给你推翻了，那么你整个信仰就推翻了嘛，是吧？所以因此他们就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尽量去找这些里面的矛盾，找他的错误啊。所以他们花的功夫啊比我们这些基督徒读圣经还要用功呢，他逐字逐字的在那里找啊。我记得我年轻时候我看曾经看到一本这个摩西五经，这个摩西五经啊我当初还不晓得，诶，我说这个人读圣经的还不错呢，他把圣经里面用好多种不同的颜色，这句话是红的，那句绿的，黄的，蓝的，那大堆。哎呦，我说这个人读圣经很用功啊，怎么读的？这个可能对我们有帮助啊。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我还去买了一本来呢。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什么？是他们高等批判里面呢，他们这些人所下的功夫。他每一次，比方说一个蓝颜色，他后面就有注解，告诉你这一句话是从当时叙利亚的文字的里面哪一个人所讲的那句话，这是摩西把他引进来的。然后那一句话又是埃及的一个什么什么文学著作里面的后面的一句话，是摩西把他引进来。哇，你看看他们花的功夫之厉害，做的考证啊，花了这么多的力气啊，就是把那个过去那个历史上的这些文著作通通把它找来，然后一句一句的去把它找出来。你知道这个这是不得了的功夫，这是大功 脑的人呐、啊，你要懂得历史文字背景的人呐、啊，因为呢，圣经是用古希伯来文写的，所以他们要懂得这个，并且要讲这个是哪里，那个是哪里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学一点希伯来文的时候啊，哎，我们那个老师也曾经讲，他说，比方说哈，在创世纪第十七章呢，神说我是这个全能的神啊。他这个全能的神呢，原文意思是大山的神 ，mountain， 大山的神。他就说呢，这个字呢，原来是从叙利亚的那个古文字里面的哪一卷里面引过来的一个文字。所以他们为着要破坏神的话语，你看他们不遗余力的在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什么？你现在整个欧洲啊，都被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思想啊，被天主教思想整个占据了，对不对？人的生活呢，道德行为呢，都受这个东西影响，所以他们要破除你这个东西啊。所以因此呢，他们就在这里找到这些东西之后呢，就叫你说明什么？说明你所读的这本圣经根本就是人的书，看多厉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今天哈，这是古老的仇敌所做的事情。说他第一件所做的事情呢，他着眼在神所说的话上面。所以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坚信圣经是神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什么时候你读圣经对圣经产生怀疑了，那就是个危险的信号啊。我们可以很多属灵的书籍你可以怀疑它，很多的解释你可以怀疑它，但对主所说的话千万不能怀疑啊。因为我们看见现在夏娃受到了这个魔鬼的这个试探引诱啊，第一件事情来做什么，就是来扭曲神的话，叫人在神的话语上面怀疑。所以你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啊，基督徒个人的生活，整个教会的生活都是建造在哪里？建造在神的话语上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受欺骗，就是什么？我们根本没有好好读圣经，我们路会走偏了，就是你根本不明白真理，对不对呀？啊，你跟着人的那么说起哄，这样不行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在300年前啊，18世纪开始的时候，当弟兄运动在地上被主兴起来了，他们最大的一个成就是什么呢？就是回到圣经里面。他们那个时候呢，把圣经中啊所有的真理啊，都严格的在主面前来研读啊，仔仔细细的来推敲，所以呢才把过去不仅天主教所留下来的东西把它推翻掉了，把基督教的东西很多东西给它推翻掉了，因为什么？才发现太多的错误在哪里了。所以你知道今天呢，我们如果在信神的祝福的，你在信仰上一点点的偏差的时候呢，整个教会的工作会变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仇敌深深的知道主的话的重要，所以他要破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破坏神的话语，制造怀疑。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够多的怜悯。今天呢，地上的教会呢，如果能够在今天这个时代中能为主站住，所有弟兄姊妹都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要跟着主的话走，不是跟着人的教导走，也不是跟着什么团体背景的情况走。弟兄姊妹们，我想我每个人都有背景，我也有背景的啊。我那个背景里面过去有许多弟兄们都是好好读圣经的人，但是今天呢，我们回头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呢，不管你这个人多属灵呢，你总是用你的盲点，总是用你的盲点。我跟年长的江弟兄我们两个在一起交通啊，他就讲，他说任何属灵人都有他的盲点的。所以你如果迷信去相信一个人，非常的危险，不管你跟从什么人，非常危险。 弟兄姊妹，只有主的话是我们信心绝对的一个根据。除了这个之外，当然今天有的人他们圣经读的比我们好，比我们清楚，是可以参考的啊，是可以从他们那，但是你要知道怎么样过滤的，把那个不是的要把它滤掉它。如果你不能滤掉它，你就上当，那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跟随主，我们必须回到主的话语的跟前。所以你知道保罗啊，当他得着启示之后呢，他曾经有3年多的时间在阿拉伯的旷野，他就什么重新一次回到神的话语的里面，让圣灵在里面再重新的教导他，要把犹太教的那套东西啊统统把它打掉，知道吗？今天我们必须能够这样回到主的话语里面。所以他在这里哈，我们看见撒旦的这个引诱试探是非常厉害的，这也是教会历史上面教会偏离个人基督徒属灵的生活，没有办法走在正确的路上，到最后产生亏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好，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爱慕主的话语，要好好的读主的话语，认真读主话，跟着圣灵在里面的开启来明白神的话语非常重要，否则我们很难呢能够达到说要我们达到的这个目的啊。他说其实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个夏娃怎么回答呢？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这句话没有错，因为神曾经讲了，园中树上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啊。你知道蛇所说的话是说，他说是你们每一棵树上的果子，那是包括着那个分别善恶树的，你知道吧？他的意思是包括这个的啊。所以女人说，园中树上果子我们可以吃。那么在第三节呢说，他说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啊，唯有这个唯有的意思是什么？是他是知道的，他不是不知道的，对不对？那么我们曾经也跟弟兄姊妹讲过，当初呢神没有直接对夏娃说，神是对亚当说的啊。亚当说完以后，那么神就从亚当身旁拿个肋骨造了个女人。所以呢，可见夏娃得着这句话是从亚当来的啊。不过这句话里面呢，你也看见当初亚当传这句话的时候呢，是有讲的，告诉他这个树上果子都可以吃，唯有那棵树啊，唯有那棵树。他说呢，神曾说啊，神曾经说过啊，你们不可吃啊，也不可摸啊。那我们如果再回头去看神对亚当所说的话呢，神只有跟他讲说你不可吃，没有说你不可摸。那我们晓得啊，这个后面的话呢就可能是亚当给他加上去的，可能呢哪天他带着他的妻子啊到那个树呢，就是这棵树啊千万记得这棵树不可以吃啊，这个树不可，神说的不可吃，他说你最好也别碰，那意思的就像我们讲你最好也别碰啊，这是加上去的一警戒的话了，对不对啊？别碰啊，少碰为妙啊。那也没错啊，但是下面的话就有问题了。他说， 免得你们死。这句话呢，就有了一个问题在里面。我们记得神对亚当说什么？吃的日子是什么？必定死。这里这个免得死啊，这个话呢就软弱多了，对不对啊？免得，就说你最好别吃了，免得你吃了就死了，对不对啊？好像看起来这个意思啊也还差不多啊，但是仇敌是何等懂得我们的心意啊！所以呢，你只要露出了这么一点点的软弱，仇敌马上就来了，进一步就讲了啊。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他说了免得死嘛。他如果说必定死，那个蛇恐怕就算了，就不能讲了，对吧？你说免得死，他就是什么不一定，给你再加上去一点啊。”我不一定死。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不确定会死，会不会死不知道。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你看看这个真的是很可怕啊。今天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在属灵世上遇见试探引诱的时候呢，很多基督徒这样讲，哎呦，做这个会不会招来神的审判呢？也许不会了，不确定啊。这个不确定这个字啊，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好字啊。我在香港的时候觉得很奇怪，香港人好像很喜欢讲这个话。我们一个弟兄啊常常讲话讲两句他就不确定。这个话从仇敌的口中说出来更可怕。不确定。你没把握，不晓得。也许吃下去之后呢并不会死，对不对啊？也许会死。他把这个话呢用这么一种方式来表达。然后他下面呢接着就怎么说呢？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他说这个东西一吃下去之后怎么样，你就会开眼睛啊。哇，这个太好了啊！今天我们都很喜欢开眼睛，对不对啊？如果眼睛得开，哎呀，那太好了。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看也看不懂，那看不懂，眼睛一开就懂了，对不对啊？并且怎么样呢？能知道善恶，如同神一样。哇，这个真的是好大的引诱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初啊，神为什么不让亚当夏娃去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当你把圣经呢整个读过，你就知道了。因为神他所要的是义，他要的不是善啊。这个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了啊。圣经只讲善恶，只讲义和不义，只讲义和恶，他不讲善和恶。因为这个善和恶呢，这是我们人的观念好坏，对不对？神呢才不在乎你好坏，神在乎那个义，那个义的意思就与神一致了，在神眼中看对的事情，那个叫做义。今天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都活在这个善恶的观念底下的。我们觉得好的我们就可以做，对不对？常常有弟兄姊妹跟我讲，这个有什么不好呢？人家这个都是好的，又不是坏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们，好的坏的神都不要，所以神不要那个善恶，神要什么？要的是义和什么不义啊，这个的区别啊。所以你去读全本的圣经啊，你仔细读看看，圣经是不讲善恶的，圣经是讲义和不义的。所以这是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到，这个善恶呢是我们道德的一个水平，道德的观念，这个义是高过这个东西的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有些东西是好的，我们就接受了。弟兄姊妹们， 你接受了神不能接受，神所接受的标准是义。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蒙恩得救的时候呢，我们被什么？被称为义，是吧？神不是把我们坏人变成好人，那没有，圣经没有这个思想。我们呢，总以为说，传福音给他了，把这个坏人变成好人，变成好人，那我们觉得目的就达到了。不，弟兄姊妹们，神的目的不是好坏的问题，啊，所以我想这个呢，弟兄姊妹好好去思想啊，很重要。所以好，这个魔鬼这么蛇这么一说的话呢，第六节怎么样？于是啊，这个女人呢，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不过我们在前面读到神创造这些树木的时候呢，每一个树上的果子都是什么？都是悦人眼目、好做食物的啊。那么他看这一棵呢，也是啊，很好看啊，毕竟可以做食物啊。怎么且是怎么样？可喜爱的哦，这个东西对女人来讲真是很大的试探引诱啊。我想姊妹们会比弟兄们更有感觉的，看到怎么能可爱啊，这一可爱就麻烦了，所以要很小心，那些可爱的东西啊，你要小心啊。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为了引诱女人，你看这个差不多，我看这个商场里面的东西啊，都是为女人设计的比较多啊，并且把它设计得很可爱，那么一可爱你就想买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仇敌啊，很会懂得这个心理啊，知道怎么弄法，并且呢还能使人什么有智慧。哇，这个，哎呀，今天我们真是在这个世界上哈，有的做父母的人呢，恨不得能够买个什么智慧药给他儿子女儿吃，一吃下去聪明了，你看多好啊，对不对啊？但是我们晓得，你这个世界上你买不到这种智慧药的，是吧？有什么看那个小孩读书这么笨呢？这么笨的不得了呢？你能够用个什么药给他吃一吃，他就变聪明，那就简单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夏娃女人一看，哇，还能有智慧呀、啊？他说就什么，就摘下来吃了。所以经不起这个试探引诱了。他这里哈，这个女人见到这个树哈，她这个圣经原文有这个意思，就是她一看见就快乐起来了，啊，然后她怎么样？她里面的欲望就被挑起来了，啊，她所以这样。我想我们今天啊，很多时候这个失败软弱，大概也是这样啊。那么好了，她不仅自己吃了，然后啊。我想我们要往下读一点嘛，再往下读一点，对不起，我们从第六节啊，弟兄姊妹，从第六节，先读到第七节好了，好吧？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她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她不仅吃了，给了，这是我们看见亚当啊，一句话也没说，拿了就吃，啊，怎么会是这样呢？这个亚当是听过神的话，知道吃的日子必定死啊。可能他真的是太爱这个夏娃了，他想他吃了他一定要死，好吧，跟他一起去死吧，就这样子。所以呢，这个亚当二话没说哎。啊，这里没觉得，他说没骂他一句啊，对不对？你怎么吃了？你这个不可以，也没有。哎呀，这个真的是，所以我们看见哈，这个人呢，在试探引诱的跟前啊， 这是何等的软弱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的保守，需要主特别的恩典。这个人类堕落的故事啊，记载的很简单，但是也很生动啊，你仔细读很生动啊。这个东西啊，在我们的生活里太真实不过了，所以我们需要主特别的啊。所以你看见那个保罗最后写提摩太书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你要逃避那少年人的什么私欲。他这个逃避，他用那个什么，用一个逃，一个 flee 这个字，非逃啊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有任何的东西来了，这个引诱到的时候，你要怎么？你要非逃啊！但是我们呢，脚呢跟这个夏娃一样，这个引诱一来就走不动了。就站住了，啊！所以保罗是让他赶快逃啊！所以今天呢，我那意思就是说呢，当一点点的试探引诱进来的时候，你要快快拒绝他，啊！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嘛，这个西方人有这样的话说啊：这个小鸡变成老母鸡就麻烦了，啊！所以他还是小鸡的时候，快快的把它对付掉，不要叫它变成老母鸡，变老母鸡你就对付不动了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仇敌怎样把人带到这个堕落的光景中，这个古老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中一再反复的出现，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里面还是照样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一再的反复的出现啊。所以呢，这些重要的原则，弟兄姊妹们，对我们基督徒个人属灵的追求也好，对整个教会的建造也好，非常的重要。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也许大家觉得这个哎呀太熟悉了，这故事我们不听了多少遍，自己也熟悉，对不对？但是你要回到源头上面看见这件事情的严肃。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结果呢，亚当夏娃都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哎，这个一吃下去之后呢，果然眼睛就明亮了，真的是明亮了。这个好像魔鬼也没讲错啊，他真的眼睛就亮起来了。那么这个眼睛的亮呢，有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他一吃下去之后怎么样，那个罪的性质就进到人里面去了。所以他这个眼睛的明亮是什么呢？是有个有罪的眼光出来了，你知道吗？他本来他们是很单纯的，他们在无罪的情况里面的，现在呢，这个东西进来之后呢，这个整个情况就改变。所以弟兄姊妹哈，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刚得救很单纯的，哇，那个开头的时候你刚蒙恩得救就好像亚当夏娃刚被造出来一样的，哇，看什么都是可爱的，看见每个弟兄姊妹都可爱的不得了啊。但是好了，过两天慢慢的那个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吃多了，人家拿给你吃啊，你也吃了，对不对？一吃之后那个眼睛就明亮了，就看这个也不可爱，那个也不可爱，那个也有问题，那个也有问题来了。这我想这个圣经的原则就是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这两棵树啊，代表着两个重要的原则。所以主一直告诉我，我们要吃什么生命树的果子，你不要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如果有人在你旁边给你批评论断，讲这个那个，你晓得，这是又来了啊！又来到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里，你这个果子吃下去怎么样？必定死，非死不可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小心，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口啊能守得紧。我们实际上很亏欠主啊，这个到今天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光景是非常十分混乱的。所以当初源头的那个情况很清楚的，这个蛇引诱夏娃，对不对？现在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讲话不知不觉变成蛇了，你很可怕，你知道吧？是啊，你看主耶稣跟这个彼得在一起，你读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呢，开头他讲的话很好，主啊，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跟从谁呢？下面他就来了，他就说主啊，这是万不可临到你。主马上说什么？撒旦离我后面去了，你们什么？ 他前一阵是天使，后一阵好天使，后一阵就变坏天使了，就是这样啊。所以在我们生活中间呢，这是一个十分混乱境，所以求主保守我们。我们要从这个故事的里面，从主面前受教训。所以呢，有很多时候，这些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一进来，人的纯真就失去了。所以你知道，保罗啊，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啊，就专门讲这个故事，你记得吗？保罗，我把你们呢，像童贞女一样的献给基督啊。他说呢，求主保守你们里面有纯一不杂的心，免得你们像什么，像夏娃啊，被蛇引诱，就失去了那个单纯。所以今天呢，基督徒的这个单纯是很重要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个单纯很难维持的，就像这个亚当夏娃一样，这个单纯呢，很容易就被试探引诱啊。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纯真一失去的时候呢，很可怕，在属灵事情上面会造成的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两个眼睛明亮了，哎，看见自己赤身露体的了，啊，便拿什么无花果的叶子当做裙子啊。当然我们晓得无花果树在圣经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啊。那么无花果树是这个以色列的一个代表的，以色列的代表啊，这个无花果树。那么所以人类堕落之后第一个感觉产生出来就是羞耻感啊。那么他们就用这个无花果树啊，那无花果树它的叶子也比较大了，就可以做个裙子，做个裙子啊。那么好，到了这个第八节开始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我们从第八节啊读到这个第十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哈。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叫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啊，那么这里哈，这个第八节说天起了凉风，我想，就着当时的情况来讲，也是真的吹了凉风了。但是这句话起来的时候，你给我们感觉什么？好像这个整个天地都改变了啊！本来应该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情况，对不对？忽然整个变成。凉起来了啊，所以这个圣经呢蛮戏剧化的，你看这记载这些东西啊，整个情况改变。那么这说明呢，这个人的堕落之后，那带着整个天地都改变啊，环境开始改变，所以神就在这个天气的改变中间，神在那里行走，神在走啊。圣经中啊。讲到神行走啊，或者神坐下，这个都有属灵的含义的啊。所以呢，我们知道神的行走代表他的工作了啊。那么在这里呢，出现了这个在全本圣经里面神头一次的呼召啊，这第一次的呼召。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呢。本来他们见到神的面应该很高兴的，对不对啊？很欢喜的啊！这时候因为怎么知道做错事情，有罪的感觉在里面啊！所以人要躲避神就是这样，因为你开始有了罪的感觉在里面啊，所以他就开始怎么躲避。所以第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弟兄姊妹们，一句话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整个人失落 失丧啊，神才说什么？那人你在哪里？这个呢也是什么呢？也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啊，在蒙恩得救的那个刹那里面，神对我们的一个呼召，这是福音呢。所以这个福音的呼召啊，是说你在哪里？我们要晓得，在创世纪里面有两个呼召啊，很重要。一个是在这里的福音的呼召，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那里，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那个呼召是神旨意的呼召啊。这全本圣经里面呢，就是这两个呼召。第一个就是把人从那个失落的光景中把他召回来，第二个呢，就是要把人呼召进入他荣耀的旨意啊。我想全本圣经就是两个呼召，所以这个时候神的呼召说呢，神呼召这个对他说，那他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当然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呼召我们也还需要听见啊。有很多时候我们跟随主跟随一段时间，我们就迷糊了，主会问说你今天在哪里啊？你在哪里啊？我们到底在哪里啊？我们清不清楚我们现在在哪里啊？有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得罪主了，我们犯了罪了，我们开始里面有了软弱的时候呢，神有呼召你在哪里啊？你到底在哪里啊？那么他们就对神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就害怕，因为我们什么赤身露体变长了啊。神说谁告诉你们的呢？莫非啊？所以呢，这时候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啊，亚当夏娃里面一个自然的反应，一个人呢有没有犯罪啊，自己很清楚的，这不需要人家讲的，对不对？这个罪恶感呢，无需要人说的，你自己的良心里面就会告诉你。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亚当夏娃里面这个良心的感觉出来了啊，因为这个良心的感觉告诉他是犯罪的啊，这个罪人的感觉呢，所以他看见听见神的声音就害怕，他就躲起来了。那么不仅这个有这个罪恶感的产生啊，那么下面更糟糕的，我们从十二节开始读起，好不好？十二节啊，十二节，我想十二节读到十九节好了，我们从十二节读到十九节呢。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女衣和女人的后衣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衣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好，那么我们看见他们不仅在这里啊开始有了一个罪恶的感觉，他们怕见神的面啊，那么是神来寻找人的。所以我们到今天啊，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有对福音朋友讲今天我们所以信神是神来找我们，不是我们找神啊 啊，这些圣经给我们看见，所以在人类堕落中，因为什么？神爱他所创造的人，所以虽然神知道他们堕落了，神仍旧来寻找他们。所以假使不是神来寻找我们的话呢，你想找神也找不到啊。那么这个时候他们里面不仅有这么一个罪恶的感觉，并且是什么样的，也学会了什么，学会像蛇一样的狡猾，开始有推脱的事情出来了啊。你看见这个互相推脱 啊，这个我想弟兄姊妹都看得很清楚啊。这个亚当呢，这个神对他讲了之后呢，他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你看见他在这里呢，这个担没有这个男人的担当啊，他也不敢讲说，哎呀神啊，这是我的错，我没有把女人看好啊。那么你如果这样认罪也好，我们晓得亚当夏娃没有认罪啊，这是一个严肃的东西啊，他们没有认过错啊。所以你知道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这个悔改啊是一个大的恩典呐、啊。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我们死不认错，明明错了也不肯认，对不对啊，还要推脱。看见这个亚当现在刚蛮堕落的了啊，他说啊，什么呢，你所赐给我的啊，把神也拉进来了啊，你是说谁叫你赐给那么个女人，对不对啊。啊，所以今天有很多人结婚一段日子之后，这个做弟兄的常常是，都是你把他许配给我的嘛，就这个意思啊。谁叫你把他赐给我的呢？对不对？意思说你当初没赐给我的话，我也不会这样啊。啊，他说，他就把这个责任呢推脱啊，然后呢？这个女人一听见之后呢，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啊，哇，这句话真的是，所以我们要常常被警惕啊。有时候神会问我们，你到底做什么事了？啊，弟兄姊妹，我们所做的事能够符合主的心意嘛？这也是一个圣经的话，你看见很精炼啊，它不多的，它这些话，但是非常重要啊，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就推给那个蛇啊。但是这个时候啊，弟兄姊妹，这是全本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引诱这个字啊。夏娃知道是蛇的引诱，知道怎么样上当，他还是有智慧的啊。但是呢，他不承认是自己的错，他说是蛇引诱我。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哈，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蛇今天魔鬼是会引诱我们，试探引诱我们。但是呢，我们基督徒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里面已经有了主的生命了，我们可以抗拒这个试探和引诱。所以罗马书第六章特别讲到，你不要容许这个罪在你身上肢体上来控制你的，你可以拒绝的啊，你可以拒绝的。所以我一直不能忘记啊，我年轻时候有一个侯老姊妹啊，这个侯老姊妹她后来讲了一句非常厉害的话，到今天呢，哇，我觉得这个话真是充满智慧的话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开头的时候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啊，他因为受到一些新同工们的刺激，所以他就变了情形了。所以呢，开头的时候他说呢，一个人的改变都是你们刺激的，你们将来在主面前负责任，开始责备这帮年轻的弟兄们。但是没过两年之后，他的话就转变了，他里面清楚过来了。他说了一句什么话？我希望弟兄姊妹都牢记在心。他说：“环境不会败坏人，环境只会显明人。”哇，这句话真是厉害呀！啊。今天你会跌倒，你不要怪魔鬼啊， 神已经给你恩典，你可以拒绝，你为什么不拒绝呢？对不对啊？你应该听神的话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人的失败软弱，你也不能怪说呢，都是那个弟兄把我拉去的，对不对？你可以拒绝的，你不能怪都是那个姊妹把我绊倒了，对不对？你不能怨不了任何人，请我们记得，环境不会败坏人，环境只会显明人，因为你里面有这个东西嘛，对不对？所以试探引诱来就把你显明出来，显明你本来你心中就是有这么一个意愿在里面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夏娃说的话，好像把那个就是归在那个蛇身上啊，所以神就对蛇说了，你做的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深，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那么弟兄姊妹们，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了咒诅的这个词啊，我就说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要这样感觉，很多东西都是头一次啊，这个头一次的出现很重要的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这个蛇呢落在咒诅的当中。其实呢，我们晓得当初啊，这个天使长堕落的时候，在以西结书第28章里面记载他堕落的故事的时候呢，他已经是嘛被神咒诅的了。现在呢，他附在这个蛇身上，结果让这个蛇也受咒诅。这里的咒诅呢，他说呢，你呢比一切其他的野兽呢牲畜都要更厉害，那么你要用肚子行走啊。所以我们想，可能神造蛇的时候不是用肚子行走的啊，这个蛇它可以站起来走的啊，站起来走的，因为这里讲它是受咒诅以后，他在地上只能这么爬了啊。从前他可能是可以站起来的，这么，你知道可以站起来的，他可以站起来走的，啊。我记得，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了，传福音的人，他很会讲这一段。他就说呢，他说你知道吗？这个蛇啊，也很会用他的这个 body language。用他的这个什么身体的语言啊，因为他这个站着这么跟夏娃这么讲话，他这么讲一句话，这么一扭啊，就是一个问号。这个他这个很生动，他的描述很生动啊。因为什么？因为的确，蛇在那一面讲一面扭嘛，对不对啊？一扭就是一个怀疑，一扭就是个怀疑啊，一个问号。所以他的讲话都是问号，一面讲一面扭，说这个女人就受不了了。那意思是，这个当传福音的时候用也不错了啊。那么在这里呢，神就告诉他受咒诅，所以现在开始怎么样呢？他就要用肚子行走啊，不仅用肚子行走啊。他说什么呢？必终身吃土。哇，这句话这个也是可怕的东西啊。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真正看蛇也不一定吃土，对不对？这个蛇还是吃野兽，吃其他东西。那么神在这里讲这句话有特别的一个用意在这里的啊，就是呢提醒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上，凡是属土的东西都是仇敌的食物，凡是属地的东西都是仇敌的食物啊！你不要去说，哎呀，我用世界人的智慧、世界的方法、世界的经验，姊妹们，那是仇敌的食物。你用这些东西呢，仇敌才不在意你呢。我们以为说我们把地上的学问呢，把地上的这个人的东西搬进，不行的。我曾经在特护里面讲过哈，当初亚当被造的时候，你看这是多么有智慧啊！今天地上恐怕很少人的智慧能赶得上这个亚当的。 但是呢，亚当夏娃的智慧远挡不住仇敌的啊，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今天很聪明，你很有学问，你的聪明学问你赶不上亚当的，对不对？亚当都挡不住，你更挡不住，所以不要用这个东西。今天呢，我们能胜过仇敌啊，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智慧。所以今天有人觉得我有哲学，我有科学，我用这个东西可以，不不不，弟兄姊妹们，你这个可能叫别人很佩服你，魔鬼从来都不会佩服你的。你用这个东西，魔鬼就笑了，哎，食物来了，一口就把你吃掉了。这就是圣经讲的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原则。所以今天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里，为什么有很多时候那么软弱呢？啊，因为什么呢？你都是过的属地的生活嘛。所以在美国哈，他们最有很多基督徒常常有时候自己起来谦卑啊，讲自己的软弱时候讲，哎呀，说就说我是一个 worldly Christian 啊，你看这个很可怕。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讲自己是 worldly Christian， 你就是 earthly Christian， 那么魔鬼就看着就高兴。所以这圣经在讲啊，他终身吃土啊，所以你只要属土，他就是他的食物这样的啊。然后下面呢，我们知道这里有很重要的话啊，他就说呢，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是我们需要。所以你们原谅我这样讲啊，我不是呈现圣经讲姊妹蒙头啊，这是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头上什么有服权柄的记号，圣经特别讲是给天使看的，给天使看的啊。所以呢，我们要胜过他啊，站在女人的地位上胜过他啊，你必须要对基督有一个顺服。他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那么这里呢，我想是重要的一个预言啊，讲到这个女人的后裔，大家都知道这个女人的后裔啊，就是什么呢？指着基督说的，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啊，他是玛利亚童女玛利亚生的啊。这个女人的后裔这件事情呢，按理讲这个东西是今天的违反我们那个科学的思想，对不对啊？哪有女人不结婚就可以生子的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只有在神的计划中才有这个思想的。你看见当初摩西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知道吗？这多奇妙的思想啊！所以神老早隐藏的意念就在这里。所以圣经这本书啊，弟兄姊妹们，完全是属神的书，是神的话，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然后他下面就讲说什么呢？那句话也是个预言的话啊。他说，他们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什么脚跟啊？你记得这句话呢？曾经有一个先知引用过，就是先知哈巴谷，对不对？他说你打破仇敌家长的头。那么这是指的什么时候呢？这指的主耶稣基督在加略山上那一次的征战呢，把什么把仇敌家长的头打破了。所以难怪到了启示录里面讲说那个七头十脚有一个头是死的啊。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那么怎么样呢？打破了，伤了他的头，伤了仇敌的头。那么他说呢，这个仇敌呢要伤女人的那个他的脚跟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们，这个脚跟呢，就是指的他与地接触的那个肢体啊，这指的地上的教会说的。所以今天仇敌一直在地上攻击神的教会，属天的那部分他是没办法攻的了，对不对？所以他今天一直这么伤害地上的教会啊。所以这个他的脚跟是指的地上的教会说的，因为什么是和在还在地上的啊。所以你看圣经的这些话真的很有意思啊，它里面解释了许多非常重要的一些思想在里面。 时间到了，9:30，不是，好，我想，我们啊，我会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也不赶进度啊，我们就是细细的、慢慢的，我跟弟兄姊妹们呢，这么一点一点的把它稍微做一点解释。那么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回去也好好的思想啊，因为主的话里面实在隐藏着很多的亮光启示在里面，这些话对我们今天来讲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就读到第15节啊，读到第15节，好吧？那么下一个礼拜五晚上呢，我们再接着第16节往下交通啊。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不仅是全能的神，你也是全智的神，你老早知道地上一切事情的发生。主啊，从你的话语中我们看见一切事在你的跟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主啊，没有一件事情不在你自己的权柄和在你自己的管制底下。主，我们只有低头敬拜你。愿今天我们有智慧能够更多认识你的作为。我们已经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主啊，但愿这些话给我们带来亮光，救我们脱离所不该犯的那些错误。主啊，也让我们脱离仇敌的手，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引诱，也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够遵行主的话，能够活在主自己的面光当中。主啊，你的话叫我们的心产生敬畏。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啊，你是何等的怜恤我们，是吧？所以这段日子求主让创世纪这卷书把起头的许许多多事情的根源能够开启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好叫我们得着智慧，在今天这个末了的时代知道怎样在你面前生活，怎样讨你的喜悦。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再次把感谢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